有專家認為，近來拜登政府幾個對台軍售已經反映了這種新的做法，美台在這次會談當中如何討論武器清單的內容值得密切注意，因為它將會反映拜登政府對台軍售政策的態度。不過亦有前白宮官員表示，拜登政府的對台軍售政策並沒有改變，美國一直都是在推動台灣投資不對稱防衛能力。日本經濟新聞在13號的報導說，美台將會在6月底就軍事安全議題舉行高層戰略對話，對話將會在雙方蒙特利會談的模式之下進行，重點是華盛頓在對台軍售上將以是最有效防止中國可能登陸行動的武器為優先項目。報導表示，拜登政府意圖以他所謂的不對稱能力作為優先出售的武器，他們將會更加靈活、廉價，並且更加能夠有效地對抗中國的兩棲登陸行動。報導還表示，美國看似已經準備好一份建議台灣採購的武器和系統的清單，他已經選好了大約20種的武器和其他希望出售的項目，包括反艦導彈、防空系統以及是可偵測敵軍動向並且發出早期預警的情報搜集系統。美國多年來都是鼓勵敦促台灣加大不對稱能力的投資，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這種態度更為明確。不過拜登政府將會對台軍售政策改為是以不對稱能力為優先，並且取消或者阻止台灣原先提出的武器採購項目，它是引來了不少的批評。成員包括很多美國國防大廠的美台商業協會就公開質疑這種做法。該協會與台灣美國商會5月17日發出的聲明指出，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事務局地區安全副助卿雷斯尼克在3月14日向該協會一些成員進行關於台灣防務以及國家安全的簡報，表明拜登政府不再支持不符合他們不對稱防衛定義下的對台軍售項目。美台商業協會和台灣美國商會擔憂拜登政府若然只是聚焦於中國全面侵略台灣的場景，凡是不符合這種場景的軍備採購要求就會被拒絕，這種做法不單止無法提升台灣的威脅能力，反而會削弱台灣的防衛。他們已經寫信給國務院表達關注。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如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拜登政府已經取消了三個對台軍售項目，包括是 MH-60R 反潛直升機、E-2D 預警機以及 M109 自行榴彈炮，未來在對台軍售議題上的表現只會是越來越差。好，這些都是因為拜登政府在他所謂的不對稱能力上採取的做法的結果。但是我要說的就是，這個不對稱的並未有被清楚的界定，無論是對美國或者是台灣。韓如伯說，不對稱有很多不同的定義，坦白而言，這個定義本身就是很有問題，而且拜登政府目前只是專注於開戰日 D-Day 式的全面侵略假想情況，而且是唯一要面對的一種場景。但是他認為，台灣要確保自身的安全，必須要面對各種不同的假想情況。他說，如果台灣是沒有空軍，他如何能夠巡邏他的空域以及是應對灰色地帶的行動？如果台灣沒有直升機來搜尋潛水艇，他是如何對抗譬如是高雄以及基隆港被封鎖的場景？這些都是很真實的問題。如果遵照拜登政府的軍售政策，台灣的安全不單止不會得到改善，反而會製造出新的脆弱點，這個是非常有問題。不過前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主任簡爾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拜登政府強調不對稱能力的做法和前任的特朗普政府一致，並未有在對台軍售政策上作出新的改變。說拜登政府對台政策和特朗普政策一致，甚至是在烏克蘭戰爭之前，美國就是在推動台灣進行迫切所需的軍事轉型，以做更多更有效的威脅。由於資源有限，台灣是需要作出艱難的選擇。對於據報美台之間將會舉行高層安全對話，目前是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肺和中國研究項目資深研究員簡爾榮表示， 如果那些报道是真的，这样自由世界应该是感到欣慰，知道台北和华盛顿正在就如何保障台海和平稳定进行协调。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国安会任职的简易荣认为，美台有这种高层对话是一件好事。事实上，他在星期五6月17号发表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上的一篇名为《是一个中国的崩溃》的文章当中，建议美国军方应该发出美台防务合作的正常化信息，例如在2018年以及2019年台湾军方接待过超过250个美国代表团，人数多达数千人，拥有广泛情报网络的北京非常清楚这些活动，但是一般民众无论在中国内部或者外部仍然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去年才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表示，中国有可能在2027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6月7号在亚洲集团针对台湾威慑能力的播客访谈当中表示，有些人主张让台湾变成一个刺猬，认为只要加强不对称能力，即是可以让中国难以吞咽，但是不对称能力只是台湾必须具备的更广泛防卫能力的一部分。他说，我会说台湾的确是有需要具备不对称能力的海岸防御、巡弋导弹，当然还有水雷，譬如是哪一类的东西，不过你不能够单单拥有一些只有在攻击开始之后才有作用的武器系统，你必须是具备一些能力让你的潜在对手的政治领导层三思。没错，你要见到这个能够防止你的潜在对手一开始就发动攻击的一系列能力，台湾必须要具备的一系列能力。戴维森表示，包括了常规武器，譬如是船舰、战机以及潜水艇所能够提供的能力，以及是包括在他在内的印太司令部等其他美方人士所倡议的不对称能力。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福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以戴维森上述所讲的讲法为例表示，拜登政府自上任之后，即是推动对台军售政策的改变，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的内部讨论，今年三月才开始对外强调以不对称能力为优先，但是这个政策并未有纳入了解台海情势发展的军方人士看法。除了戴维森外，还有其他前印太司令部以及是太平洋舰队的军方将领认为，不对称能力只是台湾整体防卫能力的一部分，它只有在敌人入侵之后才能够发挥作用，若然是要事先阻止敌人发动战争，仍然是需要靠战机、战舰、潜水艇等常规武器才能够提供强大的吓阻能力。他说，战前的威胁以及是对抗军事的胁迫几乎和战争发生之后的对抗一样重要，假如你的目的是为了要保障台湾安全，保障台海现状能够维持，这个似乎战前的吓阻、避免战争的发生应该是更加重要才正确，而不是在战后去多杀一些中共的解放军，假如能够透过战前适当的投资建军以及备战，让战争不要爆发或者是晚几年才爆发，这样这个论述也都应该同样受到重视。梅福卿表示，现时的问题是在于拜登政府的对气政策将所有的目标都放在战争的一定会爆发，以及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就好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如何打赢战争或者是让俄罗斯在战争当中想要达到的目标推迟。但是乌克兰的例子显示，至今他们并未有打赢战争，只是多杀死一些俄国士兵，让俄罗斯达成战略与军事目标的时间拖延下来而已。他说，乌克兰到现时并未有靠不对称的作战以及战力打赢俄罗斯，至少到现时是未有做到，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乌克兰为此而付出的极大代价，不理是他的士兵的伤亡、人民的离散或者是他的国家被破坏的程度、国土的沦丧，用这么多惨痛的代价去换来的这个案例用在台湾，台湾会乐意吗？梅福卿认为，中国是否对台湾发动攻击是没人知道，尤其是在2022年对中共来讲不是一个正常年， 有一些过去几十年以来未有发生过的特殊情况，因此亦都无法以正常的情况来分析它，例如新冠大流行的问题。大家正是很难想象，如果是在邓小平治下，是否会有如今这种严厉封城的做法。所以很显然，中共现时的一些做法是配合政治需要，所以他在台湾议题上面作出的动作、发言以及政策立场，都不见得是指向他马上直接要做的下一步。不过梅福兴亦都表示，这个并不是说台海之间不会有战争，或者是战争在今年、明年或者2027年之前不会发生，而是习近平近来的一系列作为显示出他所有的可预测性都消失了，或者是他为了在中共的二十大取得第三个任期有特殊的需要。但是可预测性的消失对美国以及台湾的最大影响，就是它反过来会导致大家都必须要作最保险的准备，往最坏的地方去想。梅福兴表示，下个星期开始的美台高层政军对话是自拜登政府三月改变对台军售政策以来，双方首度有机会就台湾应该采购的武器项目做直接的面对面交谈，尤其是即使是不对称能力，亦都涉及到很多的细节，例如是不同的厂家、不同的武器或者是系统是否符合美方所定义的不对称能力等等。而且台湾或者亦都有自己的想法，双方必须要就这些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是认为会谈当中美方提出的所谓武器清单内容是值得仔细观察的部分，因为它可能反映拜登政府未来处理对台军售案的态度。关于美台之间的安全战略对话，熟悉美台军事互动历史背景的梅福兴解释，双方几个主要政军会谈的性质，一是工作阶层安全合作会谈，这个会谈通常是在上半年举行，由美台双方就执行当中的军售项目以及是进度交换意见。这场的会谈已经是在6月15号到17号举行，其次是有政策性质的国防政策会谈。他说，虽然英文名称用的是检讨，但是因为它涉及到台湾的防卫政策以及是武器采购项目，所以台湾将它称作为是国防政策的会谈。这个会谈通常是在下半年举行，今年亦都预定在秋季举行。台湾在这次的会谈当中提出的计划采购的武器项目以及是清单。而另外就是高层之间的蒙特利会谈，这个是由美台国安高官参加的安全战略对话。台湾通常由总统府国安会副秘书长参加，不过近来已经升级为是秘书长参加。蒙特利会谈因为过去多年都是在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所在地北加州蒙特利湾的蒙特利市举行而得名，近年来会谈地点已经改在华盛顿附近举行。除了前述三个会谈之外，美台之间还有梅福兴口中的那个不能说的最高级别政军对话，亦都是金融时报去年11月曾经报道过的美台特殊管道会谈，当时是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参加了在安纳波里斯举行的会谈。据报美国国安会以及国防部官员参加了该次的会谈。今年蒙特利会谈以及是特殊管道会谈预计是在6月20号到22号举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三的一篇评论当中对美台战略对话作出批评，表示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后，美台即举行战略对话是美台一系列意图改变台海现状的新举措。他说他再一次证明美国是在贼喊捉贼，试图制造新的危机再将责任推给中国，这个是非常可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